赞美主，主，我们赞美你，我们里面满了赞美，满了敬拜。你把我们带到纽约，当我们聚集，环绕在你的面前，环绕在你的话语这里，我们恳求你把天向我们打开，我们恳求你把这件事认识生命与召会揭示给我们，除去所有的帕子，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观念和宗教的观念，甚至我们哲学的看法。主啊，拯救我们，我们恳求你晚上祝福这个特会，把你心头所要的在这次特会向我们打开。主，丰满的高你的话，除去帕子，好使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是你真正所要的召会。主，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的灵转向你，让你有自由的通道，让你的话有自由的通路。主啊，祝福这个聚会，一堂又一堂的聚会对我们说话。主耶稣，感谢你。圣徒们，我很喜乐，在这次国商节周末的特会，主把我们聚集在纽约。哈利路亚。主知道对的时机，以及在他主宰之下所有的安排，好能把我们带在这里有这样的特会。我们从纲要里可以看见，我们来到这个相当熟悉、基本，然而却深奥、丰富和实际的题目。这个总题是关乎到认识生命与认识召会，为着生命与召会赞美主。毫无疑问的，我要这么说，这些是非常基本的项目。然而在时间的这个关口，主好像有负担把我们再回到这些非常简单又基本的事上，但请不要轻看这些事，以为这些是这样的基本基要。我仰望主，当主在这些日子行动往前的时候，当他祝福他恢复的时候，主并不要我们错过这两个宝贝又关键的事，那就是关乎生命的事与关乎召会的事。主所渴望的不仅是要得着外在持续的行一个运动或行动，主所要的是一个内在，那个基督丰满身材的度量，好叫我们从一般人不仅外在与他有行动，我们更要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无限的通道，好使他在他的恢复里就不仅能看见这里能够有强而有力的行动，更看见他生命的丰满。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我们能说主啊，我们乃是正在达到基督那丰满身材的度量。我们必须成为这一般人，认识什么是生命，也认识什么是召会。生命与召会，这二者乃是主恢复的根基。生命与召会也是主要 祝福它恢复在这些年间的源头。所以若是不认识甚至透彻的认识这两件事，我们很可能只是做一些外在的事，一些空壳着的事。我的确满了感谢主把我们带到这两件大的事上，是极其关键相当宝贝的这两件事，那就是认识生命与认识召会，这两个是我们的源头，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根与基。我们永远不会厌倦这个事，永远不会越过这两件事，因为这是与神永远的定旨有关的。这是以下我们要看见的这个生命，其实我们会看见也就是基督的自己，不是客观的基督，乃是主观的基督，他就是在我们灵里的那灵，召会也就是基督的延续，成为基督的扩大，作为他彰显的身体。生命与召会，这不是两件分开的事，生命乃是召会的内涵，召会乃是生命的结果与产品。所以神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召会，神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路就是生命的路。为着生命与召会，我们赞美主。本次特会总共有六篇信息，头三篇信息要专注讲到生命，后三篇信息要专注的讲到召会。第一篇信息的篇题是三一神做三部分人的生命，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我们首先应该考量生命与召会这件事是在神永远定旨的范围里考虑它。生命与召会并不是两件单独独立的事情或真理，我们必须从神永远的定旨这个观点来看生命与召会。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是伟大的一本书，它不仅向我们揭示出神做成了什么，他是如何的创造诸天与地，圣经也不仅告诉我们人如何堕落，然后神如何预备了祭牲，就是预备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完成救赎。以上所说的都是步骤或者手续或过程。那奇妙的是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也就是我们的神有一个永远的定旨，他不只是漫无目的毫无目标散漫无目的的做事，他的创造他的救赎他在我们里面所运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他永远的定旨，以他永远的定旨为观点。在我们先进到这个生命之前呢，就必须受神永远的定旨所管制所管理，这就是最大的一件事。这就是为什么你和我存在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生命，不仅仅为了召会，我们在这里还是为了神永远的定旨。我还记得 作为年轻的一个信徒，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那是我当时第一次看见什么是神永远的定旨。在看见这定旨之后，我就能向你做见证，我的一生毁了，我的一生，我一生的方向完全也被定准了，被决定了，我不能做别的，不能去别的地方，我的生活，我的目标，我的目的地完完全全与神永远的定旨连在一起了。我还记得我是年轻人的时候，我读了一本小册子，那名字就是我们的意向，基督与召会，短短的一本书，但那个意向却得着了我，那个意向毁了我，毁一生就把我都毁了。那我看见神永远定旨的时候，当时的那个意象，我称它为就是基督与召会，一生就永定，一定永定到这里。我知道我要朝哪个方向去，我该做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意象就开始管制管理我，一直到今天。我为着主感谢他，我真盼望这一代许多年轻人在这里，在主的恢复里被兴起来，我们都能够会被带到这样的一个意象之下，就是神永远的定旨之下，你在这里就不会过一个虚空无目标的，甚至是一种因循宗教的基督徒生活，你将要过一种生活，那是照着神永远定旨的生活，也是与神永远的定旨连在一起，紧紧相连。这也就是一个人能在地上所过最有意义的生活了。第一大点说到神永远的定旨，就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为着将来的永远所定的永远计划。保罗乃是这一个清楚向我们揭示的人，特别是在他写给以弗所的书信里，在三处的经节，三章九节，就是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照着他的喜悦，就是他在自己里面所预先定下的。神以弗所一章九节，一章九节说到，照着他的喜悦，使我们知道他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他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他要做些事是他是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一章十九节十一节，我们既在他里面，照着那位按他意愿所决议的行作万事者的定旨，蒙了预定，也就在他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所以在这里我们是按照他意愿所决定的行作万事者的定旨，神的拣选预定乃是照着那行作万事者的定旨，也是照着他意愿所决议的。到了弗所书第三章十一节，他就说，这是照着他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所以特别借着使徒保罗，我们就得以看见神是一个有定旨的神，这个定旨是从永远延阔到永远，这不是一个短的定旨，小的定旨，那是一个伟大的定旨，那更是永远的定旨。这就被称为历代，是历代里的 永远的定旨，从已过的永远延一直到将来的永远的定旨，这就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所立下的永远计划，是为着永远的将来所定下的。第一终点说到神自己，是他永远定旨的起始、起源和范围。神就是把他的自己定下这个定旨，什么比这更为主观呢？就是神定下他永远的定旨，是在他自己里面所定下的。这个定旨是如此的在他里面与他又亲又密又亲近的。神不是在这很无意之下定下的一个定旨，神乃是这一个起始起源和范围，他甚至也就是这一个我们让这个就是他定下这个定旨的范围。我非常宝贝这个词，神自己是在他自己里面，在他自己里面所定下的。第一小点说到神造人的定旨是要人彰显他并代表他，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得着一个团体人以彰显他并代表他，为着他赞美主。这永远的定旨完完全全是与他有关联的。神定旨的中心，严格的来说，还不是你和我，乃是基督。神在他的神格里来在一起，有了一个会议，开个特会，在他们中间做了个决定，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要做万有的头，他应当是居首位的一位，他应当有第一位，乃是那一位充满万有者的这一位基督，他乃是整个宇宙的总和。这就是神所意愿要得着的，就是要这一位基督成为在如此居首位的地位上，他要在万有之上，他是整个宇宙的总和。然而要得着这件事，神并不直接的做，反而神呢来到这里创造人，按着神的形象，更准确的是按着他的形象，按着基督的形象造了人。我们乃是按着他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呢人作为受造者就能够在这里彰显他并且代表他。我们这些日子所学得的，在这里神所创造的并不是人类，神并没有造人类，因为人是按着神类的，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应神的形象造的样式造的。因为神的意愿就是要他的儿子基督做居首位者，他要成为一切的一切。然而神要得着人做他的彰显，来彰显他代表他。所以你可以这么说啊，神永远的这个地址在一方面来说乃是关乎于基督，但另一方面却是关乎于人。人乃是按着基督或者神的形象被造，为着他的彰显和他的代表。我非常喜乐，我今天我是人，你难道不喜乐吗？你是人，不是人，你是不仅是人，你是个为着基督人，是为了基督的彰显 或者基督的代表的一个人，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如果你的人生呢、是彰显别的，那就是虚空，也就是腐败，也就是堕落。人被造就是要彰显基督，代表基督，基督乃是神永远定旨的中心，基督也是完成那从那一切和一切在一切之内的。所以神造人的定旨就是要人能够彰显他并代表他。然后第二小点说到，万有都为神的定旨效力，并且没有任何事物能推翻这定旨。哈利路亚。要看见神永远的定旨，我们必须先回到神的创造这里。虽然许多基督徒宝贝神的拯救，其实神的救恩、神的救赎还是有稍微有一点的绕道而行，就是要先把我们带回到神在他创造的那个原初的心意里面。在神的创造里，我们就看见神起初原先所意愿的是什么。每一件事就是万有啊，都是互相效力，整个神的创造都是为着这个效力的，甚至撒旦也是为着这个。撒旦以为他来破坏败坏神所造的人，借着在这里征服他，使他这个吃了错的树，把罪的性情，撒旦不仅在这里进到人的里面，撒旦以为他占了上风，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撒旦所做的一切就仅仅是帮助神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没有什么能够停止我们的心，神没有什么能够拦阻我们的神，甚至魔鬼自己都是必要的。撒旦是为了要彰显神的万般的智慧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的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见神永远定旨到这样一个地步，到这样一个程度，我们就能够认识一切万有都是为着神的定旨效力，没有什么能够推翻神的定旨。万有互相效力，积极的、消极的、好的、坏的，都是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效力。第二重点说到，神的定旨是要得着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借此彰显他自己。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呢？圣经是如此说哈、圣经告诉我们，特别使徒保罗借着他的书信给我们看见，神是有定旨的神，他需要得着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具有他的管制权，能彰显他、代表他，这样的人，这样一个团体的人，在新约里乃是召会，召会乃是为了完成神永远的定旨。神永远的定旨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九节到十一节，照亮他们心中的眼睛，是不能就在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之神万般的智慧。 神在他永远的定旨里必须要得着召会，神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借着这个他就能够得着他的彰显。第一小点说到神的旨意、喜悦和永远的定旨乃是要得着召会。神有一个旨意，那就是神的意愿，神有一个喜悦，那就是使他快乐的，神有一个永远的定旨，那就是他的计划，完全都是要得着召会。神爱召会，神的思想里满了召会，神所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就是这个团体的人，乃是在新约里的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彰显神自己的团体人。第二小点说，神的定旨是要得着神。第二小点，神定旨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得着一般人做基督活的身体，彰显三一神。神呢，必须要得着一般团体人，就是一般人。他们蒙了重生，由他的生命所重生，在他的生命里长大，被他的生命所变化。他们不凭自己的生命而活，而凭基督的生命而活。这一般的人乃是基督活的身体，为着三一神的彰显。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神永远的这个定旨，一方面来说是以基督为中心，乃是与基督有关，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与人有关。我们必须是这些人能够在这里彰显他并代表他。我们如果成为这班人，接受神自己生命的分赐，成为基督活的身体，作为三一神的彰显。第三终点说到，神在宇宙中的定旨是要做出一般人和他一样，一事一样。这就是圣经里专一的题目。整本圣经涵盖许多事物，包括了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基督的救赎和他在人圣灵里面的做出，他在我们中间建造的工作等等。是为了什么？就是要能做出一般人和他一样一事。这就是圣经里专一所讲的，神必须要得着我们人能够与他一事一样，我们称之为高峰的真理。神成为人，好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而无分于他的神格。这不是李长寿弟兄的真理，这乃是在圣经里的真理，这乃是整本圣经专一独一的题目和主题。神必须要有人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有他的生命彰显他，有他的权柄代表他。这就是神永远的定旨。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你读新约的时候啊，你就看见了神，特别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你就看见了儿子名分的这个重要性。神需要许多的儿子。我们知道 就是人来说，当我们看见见子如见父，儿子就背负着父亲的彰显样子和样式，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得着许多的儿子，这就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主题。儿子的名分就是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儿子乃是接受神神圣生命的承受者，子乃是父的复制。神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儿子，神需要许许多多的儿子。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呀，不仅是许多蒙救赎蒙拯救的人，我们在这里乃是神许多的儿子，作为神许多的弟兄，基督许多的弟兄，我们乃是在这个奇妙的事，就是在儿子名分的里面。儿子是谁？儿子就是那些有父生命的人，他们有父的样式。约翰一书第三章这里说到，我们他显现的时候，三章二节，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正如他所是的。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都必要像他。神的永远定旨就是要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一般他所重生有他生命的儿子，被他生命所变化的儿子，这些种子要被磨成他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众人呢，都要和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就要跟他一是一样。这就是儿子的名分，这就是召会，这就是基督的身体，为着我们三一神的彰显。这就是神永远的定旨。第一小点说到，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将他自己分赠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使他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是一样，只是无分于神格，使他得着扩大并扩展的彰显。第二小点，他们要在生命、性情、形象、形状、光辉、荣耀，甚至外面的显出上，都和神一样。我知道我们都在过程之中，我们都承认我们还没有达到，尚在途中，但是不要忘记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都得了重生，甚至由神的生命得以有一个新的基因，这个生命要在我们里面长大，在我们里面变化，甚至要一点一点的变化我们，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已经是定准了，我们都必要向他。启示录四章给我们看见坐在宝座上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然后你到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新耶路撒冷的显出来的样子也好像碧玉，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那就是所有由众信徒所构成的那一个墙显出的样子也好像碧玉，最终我们的样子和神的样子是完全一样，神显出来像我们，那我们显出来像神。昨晚 Ron 弟兄读了这本书钉十字架的基督，李弟兄1952年写的这本书，我想读一小段给你们看见。这一段讲到神永远的定旨，甚至多少年前呢？52年，大概是65年前，李弟兄在第二章是这么想到，说到神永远的定旨，神忠心的旨意，神永远的计划。不仅仅是要 人蒙救赎，有一颗爱神的心，过敬虔的生活。神所要的是远远超过这件事，神永远的定旨，神奥秘的计划，他心头的愿望就是他要进到人的里面，就是要进到你和我的里面，能够你能够与我调和，他要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调和，他的性情我们的性情调和，他的个性与我们的个性调和，他的元素与我们的元素调和，他要与我们调和到一个地步，就很难说到底他是神还是人，或者我们是人还是神。到这个时候，神和人，人和神就完全不可以分开，甚至分不出来了。神的性情成为人的性情，那神与人成为一个相桥里的人，就再也不能分开了。哈利路亚。我们以为李弟兄1990年看见神圣启示的高峰，52年前，大概42年前他都看到了，已经都写在这些信息里面了。因为这并不是李弟兄的教导，这是圣经的教导，这就是圣经里独一的教导。神他有永远的定旨，是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的定旨，就是要得着一般人，不是一些宗教人士，不是一些属灵的有道德的人，他必须要得着一般人与他完全是一样一致，就是在生命性情上成为一，就使我们能够与他是一，与他与基督成为一。这是在各个方面，就是他的生命性情、他的个性、他的元素、他的思想、他的方式等等，都能够完全的复制在我们里面。他和我们，我们和他，能够成为完全一样的、一致的。这样子，我们的神、三一神就能够有在这个宇宙中一个荣耀的彰显。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不仅是要成为一个爱神的人，寻求神的人，比这更多的就是神永远的定旨是以基督为中心，他必须得着一般人，就是一个人团体的人，能够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由他的生命所充满，好使他这个神人能这个得做一个复制，一个扩大，为着他的彰显。所以第三小点，神永远的定旨乃是将他自己在他的神圣三一里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性情和一切，使他们被神浸透。神按照的形象和样式照料我们，然后造了人之后，就把人带到伊甸园那里，在生命树的跟前。那个生命树是一个表号、表征，还不是神的生命，乃是表征神自己作为食物，成为人的供应。神要人不仅在外面有他的形象和样式，更要在里面充满他的生命和性情。所以我们需要三一神分赐，在他神圣三一里面分赐到我们里面，就是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这就是我们神为什么要是三一，他是父是源头，他是子作为彰显，他也是那灵作为应用，把父所计划、子所成就的应用到我们 里面，我们的三一神独一的心意就是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是这些他所拣选蒙救赎的人，他要使我们能够成为召会，成为他的复制，成为他的扩大。第四重点说，神按他自己的定旨拯救我们并呼召我们，现今他的定旨应当成为我们的目的。亲爱的圣徒，神拯救你不是因为你如此可怜，你恳求神，神就来救了你，怜悯你。保罗在哥林多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神救了我们是按着他自己的定旨和恩典，我们的救恩应该是以神的定旨为念为观点，不是因着我们是可怜的，救恩乃是照按着神自己的定旨，是以自己的定旨为念。甚至人就算没有堕落，就算人没有犯罪，仍然需要得拯救。人之所以需要被得拯救，不是因着他是在可怜的光景之中他堕落了，不是的。神人需要神的生命，无论如何他堕落与否，无论他是好与坏，他都必须要被神圣的生命所充满。人被带到生命树前，不是在堕落之后，乃是在堕落之前，人需要被神的生命所充满。神的意愿就是要拯救人进到神自己的里面，并且要使人成为他的复制。所以他拯救我们，呼召我们，这乃是这里说到，按着他自己的定旨，按着他的旨意。现今神的定旨必须成为我们的目的，你和我的目的。其后三章十节，保罗对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说，但你已经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还有他的这个目的和定旨。保罗有一个目的，保罗的目的乃是与神的定旨是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这个周末我们能够更新的看见神永远的定旨，还不仅仅是一些对我们来说是客观的事，愿意神的这个定旨啊成为我们的目的，成为你和我的目的。你一看见这个，你的一生就会被毁了，人一生的道路就完全被定准了。我们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神的方向，我们的目的就是神的目的，就是神的定旨。这就是我们能够最有意义过一生的方式。如别种的生活乃是过虚空虚妄的生活。第一小点，我们需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救恩。神救恩的目的乃是要他所创造并救赎的人在他的儿子里得着永远的生命，并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的心意，神永远的定旨，完全全是与长子名分有关。长子名分的总和就是召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个就是基督自己的扩大。召会、身体、儿子的名分，在这里基督是长子，我们这些信徒就是神 神所重生神许多的种子，我们不仅仅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乃是神的儿子，我们乃是如同神的长子一样得了救，这是何等的美好。所以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对神的救恩有一个更新的看见，我们不是说从个可怜的罪人蒙救了，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脱离一切所有消极的事物，那是太低了。我们的救恩需要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能拯救充满了神的生命，我们得救是成为神的彰显，成为神的代表，我们乃是这一般团体的人，如同他一样得蒙拯救。基督在生命性情各方面来逼我们的各方面都要得救。这里第二小点，救恩包括是我们从没有意义的人生中蒙拯救。所罗门王在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一切都只是循环重复绕圈子，直到你看见神永远的定旨为止。我们是为此被造，为此蒙拯救。你过照着神永远定旨过这样的生活的话，你就过一个有意义的为人生活。我们从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中蒙拯救。 A 小点，神的福音把我们从没有人生的意义救到宇宙的意义里。哈利路亚，你是不是很喜乐？你得救了，不仅是你从永远的刑罚里蒙拯救，我不仅从神的审判里得拯救，我们更是蒙拯救进到神永远的定制里面。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到，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一切万有都是因着神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我们不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存在而已，就是苦哈哈过生活养家，这个有个工作照顾这个教会而已，这是太寻常的。你如果真的看见神永远的定旨，神有他永远的意愿，永远的心意，就是要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复制，成为他的复造，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存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得救，现在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上，在他的恢复里呢？哦，愿主拯救我们脱离任何一切的虚空，特别许多轻职的年轻人，你们在这里学习过为人的生活，照顾家庭，在这职业上往前的时候，不要过虚空虚妄的人生，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过一个照着神定旨的一生，照着神永远旨意的一生。有一些事是更高更大的，有一些事情是更有意义的，比谷歌比苹果能给你，比 IBM 能给你的更多，这乃是为着他的旨意我们之所以存在并且被创造的。阿们。比如说人原来为神所创造是非常有意义和目的的，可惜啊，人堕落了，人生的意义失落了，神用他的救恩拯救我们，带我们回到原初的目的，就是宇宙的意义。哈利路亚，为着他的救恩，我们呢是被带回到神原初的目的。不要忘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在创造的时候所发生的，神的救恩不这救赎不仅是一些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救恩里，这应该是把我们带回到神 意愿，在神的创造里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三章九节保罗在讲到他的指示，就是看见他经这个什么是他经纶的奥秘，光照我们的众人去看见这历史里的隐藏在那创造之神里的奥秘。你看见他说是什么？创造万有之神，他乃是这一位发起者，他是起始起源，带着他永远的定旨为念来创造这一切的。所以这乃是把我们带回到神原先的定旨里面，这个就是在他创造里所看见，就看见宇宙的意义了。第五终点，神永远定旨的完成乃是借着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三部分人里，神的生命做到人里面，就在人里面起了新陈代谢的作用，使人变化，而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神一样。我讲了这个，有人说啊，这是异端的，人能够成为神，这完全是合乎圣经的，完全是根据神的思想的，神的意愿的，这很正常。人成为神意愿，我们创造我们所要成为的，是完全正常，最好不过的，因为人要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神怎么能够完成他永远的定旨呢？唯一的路就是借着他神圣的生命，他需要有一般人一个团体的人来成为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好使他能得着彰显。他要得着这个，他就必须把他自己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唯有他的生命能才能使我们成为他的彰显。无论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所彰显的就是什么嘛。我有个中国生命，就彰显中国人；你有韩国生命，你就彰显韩国人。如果我们要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若要在这里彰显基督，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生命啊？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有基督的生命，乃是借着这个神圣的生命，我们得了重生，成为神的众子，乃是借着这个神圣的生命，我们天天被变化，乃是借着神圣的生命，我们在这里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所以现在我们众人，无论你在哪一个成熟的阶段，我们都在途中啊，都在路上，都在这个过程里，要成为与我们神的长子完全一模一样。我们的长子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小小的耶稣。哈利路亚！我盼望主除去我们所有的帕子，天然的观念，文化的观念，我们哲学的观念的帕子，宗教的观念，能够阻挡我们看见这件事。要反对这件事是愚昧的，这不是人的教训，乃是神的思想。从最起初，神就要得着他的这个目标，他永远定制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召会，乃是他心头的喜悦，是他的愉悦，他的快乐，要得着召会，要得着召会作为他的身体，作为他的复制的话，他就必须要进到我们里面，没有别的路了。他必要这一位基督得着高举，得居首位，要他能充满万有， 就必须得着有一般人能够与这位基督是完全一样一致，就必须得着这位基督的扩大，他的复制和复造。所以在整个过程就是他在这里分次，分次他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把我们带到第二个大点，三一神做三部分人的生命，这思想贯穿整本圣经，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亲爱的圣徒，圣经是生命的书，是一个生命的记载，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在这里有一个条中心的路线贯穿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给我们看见生命是道路啊，神是生命的神，甚至在圣经的最起初，从他创造的记载中，在短短两章涵盖这件事，我们就看见，你以为神在那两六天里所做就只有这些这么少的一些事吗？不止这些，有许许多多神在这六天所做的，但是在神的话里所记载的，他专注的要启示揭示给我们，在与所看见的，就是一切都与生命有关。神叫生命出来，把天上的空气与地上的空气分开，使地从水里出来，这带下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包括空中、海中与地上的生物，然后到第六天就人就出现了，创造了人。在人被带出来之后，人就被带到生命树的跟前，这就是神圣的生命，最高的生命。创造的记载在创世纪一二章里，并不只是告诉我们神在他创造里所做的是什么，那个记载其实是向我们显示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他来产生生命，带下生命。在整本圣经里，人堕落被撒旦所引诱之后，撒旦引诱人有分于另外那棵树，那棵知识树。撒旦这么做就向我们指明撒旦的诡计计谋，就是要打岔我们，不注重生命。其实神要的我们就是注重生命，他要我们把这个生命由知识所取代，使我们因着独立有自己的意识。神要我们有份于他自己做生命，由生命树所表征。然而撒旦进来引诱人，在这里叫人能够有份于另外一棵树，这就把整个人类带到堕落之中，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来到。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说，化成了肉体，施他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实际？那就是神在我里面做生命，神要被人所享受。基督来的时候，不是来教导我们，他来是要把恩典分赐给我们，要成为我们的实际。然后他在约翰福音十章就宣告，我来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神的这位儿子 成为神生命的具体化身而来，分赐生命，给予生命。当然呢，在消极一面，他必须要顾到我们的罪，他必须要顾到救赎。但是不要忘记，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钉钉由矛所扎，从他肋旁不仅流出血，更流出水来，血为救赎我们，血水是为了重生我们。他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食了，结出许多子粒来，好能释放那一个麦粒里面生命的这个，能产生出成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人子来是要赐人生命，并且赐得更丰盛。赞美主，他被钉死之后三天后从此复活，现今幕后的亚当成了什么？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他乃是灵，但他也是生命，他来做好牧人，赐人生命。现今他复活了，他成了能赐生命的灵。整卷余下的这个新约里都说到这个赐生命的灵，讲到使徒们福音的传扬，分赐生命，使得人重生，这个生命就开始在信徒里面运行，在这里他们得以磨成，最后把他们建造在一起，成为今天团体基督的身体，就是召会，也最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作为生命之城。在那里啊，我们又要再一次看见什么？生命树在其中生长，生命水流在其中涌流。所以那就是创世纪二章里的那个生命，现在在启示录22章得以再一次的出现，为着生命的城，我们感谢主。的确这里有一个思想贯穿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是我们的思想吗？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吗？我很关心的，我们的想法就还是仍然有被天人的生命所遮蔽，天人的观念所遮蔽，甚至从我们的文化长大的文化，还有所有这些我们在学校里所取得的这个哲学，在我们的教育里所取得的一些东西，甚至在所有宗教的事物里面，我们都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的观念就是如何改善自己，如何有好的行为，如何做好，如何能帮助人，如何能够甚至成为属灵的。然而神的想法完全就是说要做人的生命，神要做我们的生命，神要我们活他，不是活别的或者活任何其他的人。神 A 说到神是要目的是要我们人接受他做生命，为了这个奇妙的图画感谢主。我们永远不会厌烦讲这件事，人创造了，神创造人之后，他就把人带到生命树面前，神叫人接受他做生命。我们怎么没有这个生命，怎么可能彰显他呢？我们怎么可能代表他有他的管制权呢？神第二重点，神要做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彰显他，这就是神心头的愿望。为着完成他的定旨，神要做活水的泉源，源头满足他的选民，使他们得享受。圣经开头给我们看见，那是在创世纪，圣经的末了也是在启示录，我们也看见这里有生命树，也有生命水的河。在圣经当中有一本书是耶利米书，就是申言者的书，神差遣耶利米向他百姓说话，他们在一个悲惨的情形，远离神，背叛、背道，甚至是拜了偶像， 到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神说，因为我的民，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这两件恶事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神不喜悦，神嘱咐他的伸言者临到他的百姓，对他们说，你们做了这两件恶事，最邪恶的事，就是要什么？离弃足这活水的泉源。我们的神乃是活水的泉源，神要成为泉源，直涌入啊，甚至解我们的干渴，流出。神要我们这个成为我们的活水，要离开神这活水的泉源，是最邪恶的一件事。神要我们喝它，享受它，离开它这活水的泉源呢，是最大的恶。是，所以第二，还是要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指什么？偶像。以色列百姓为他们自己造了偶像，取代神，那些偶像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他们。这些池子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永远不能够装水，神却要对我们要成为活水的泉源，神要我们来喝它，日日时时喝它。这个享受的目标是要产生召会，做神的扩增，神的扩大，好成为神的丰满，使他得着彰显。第二小点，神做活水泉源是给他的选民喝，因为他有一个目的，要为他自己产生配偶心腹。他要基督的身体，他要得着这一个团体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他就必须要把他的生命分赐到他们里面，因为他乃是这个生命活水的泉源，他要他的百姓来喝他，不喝三一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与他是一，没有办，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他的彰显，他的身体，他的召会。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二章，二章开始，神提醒他的百姓，那些神是他们的丈夫，他的百姓是他的妻子，这些婚配的时候，神渴望得着一个配偶，一个妻子，一个配偶成为他的扩增，成为他的匹配。然后神的百姓远离他，做了这两件恶事，神就给他看见，我对你们来是活水的泉源，借着喝我，你就能够成为我的配偶，成为我的妻子，成为我的扩增，扩成我的扩大。这享受的目标是要产生召会。我想我们很多人不认识这件事，我们为什么要享受基督？你享受基督不是为着你的自己，不是要使你成为更快乐更满足，你对基督的享受是要你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的一部分，成为召会的一部分。这就是神所渴望的，他所渴望的就是神这做他的百姓做活水的泉源，因为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产生出一个配偶，一个为着他自己的妻子。在约翰三章二十九节三十节看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主耶稣就是这一个新郎，他必扩增，我神要得着扩增。这并不是说他是太小，自己本身太小了，神是伟大的，但是他却渴望能够有一个扩增，这是借着复制，在他许多的 所拣选的人里面，能够他们能够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的配偶。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时候，就对他：“你喝这水还要再渴，但你喝我所赐给你的水，那水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成为新郎的心腹的路啊，就是要喝活水。基督要给我们这个活水喝。神做活水的泉源，做他给他的选民喝，因为他有个目的，是为了他自己产生配偶，是为了他的得扩大，好成为神的丰满，使他得着彰显。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要得着扩大，使他得着彰显。在纽约主要得着扩增，不仅在人数上扩增，而是神的扩增，他的元素的扩增，他的度量的扩增和扩大，他的内涵的扩增，整个主的恢复，神必须扩增。这位伟大的神具体化身并彰显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做召会的头，要我们要做他的身体。这个头是宇宙般的伟大，同时他也需要一个身体是与他匹配的。他乃是丰满，基督是丰满，那身体就必须那算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是何等的大，何等浩瀚，无可度量。头是如何的，他的身体也必定是如何。召会他的身体必须是这样的扩增，必须是有这样的丰满。在第B小点，除了神自己做活水的泉源以外，没有什么能满足我们，除了神分赐到我们里面以外，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成为他的扩增，使他得着彰显。盼望借着这样的话，你们能够看见我为什么要来喝他。你不喝他，不仅是因着口渴喝他，不仅为了满足喝他，你在这里喝他，但是你是为着他的扩增，你能够成为他心腹的一部分，成为他照顾的一部分，成为那个充满万有者之丰满的一部分。第四重点，神圣的生命可视为神首要且基本的属性。神有许多的属性，他是圣别，是公义，他是光，他是这个，他是那个，但是神最基本的属性就是他是生命，神圣的生命。神的生命可视为神首要且基本的属性。一，照着神的神圣生命永远的性质，神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唯有神的生命才算是生命。所以其他的生命，植物生命、动物生命都不是生命，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才不是真正的生命。经过70、80甚至90年、100年，我们人生就过去了，就没有了。我们的人生是因着时间和空间所限制，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生命是永远的，这个生命是不可摧毁的，这个生命是不败坏的，这就是神永远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在所有这一个我们短暂会毁坏会摧毁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的人的生命可以过去，但那永远的生命呢，却仍会存在。这是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其他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但是我们却有一些事是真实的，是真的，那就是神的生命。生命就是神的内容和神的流出。神的内容是神的所事，而神的流出是他自己做生命分赐给我们。生命乃是神的内容，因为生命在他里面，约翰一章 四节说，生命乃是神的内容，神是满了生命。约翰福音五章，只在他自己里面有生命，生命在他里面，他就是生命，生命是神的内容。现今这一位，他的内容是生命的这位流出来了，临到了我们。这个神的流出，神在这临及我们的，也都是生命，也就是生命。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生命。只要神把这一个丰满流出来，这个他的生命一流出来就是生命。第三小点，生命乃是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并活在我们里面。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这里说到，他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三一神能够住在我们里面。这位在他这里面是生命的神，从子里在这里流出来，现今作为那灵，他已经长在我们里面，现今他活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生命。第五重点说到，神要做我们生命和所事的泉源，独一的源头。当我们以他做生命的泉源，他就对我们成为神殿的肥甘，使人满足的河与生命的光。这里参考的经节是诗篇三十六篇八到九节，诗篇在这里说到，我们因你家的肥甘而满足。他这里说到，并你店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两处的经节，我再说，在圣经的这个中间，给我们看见神如何想要被人所享受作为生命。他是想成为那个泉源被我们所喝，他也需要成为这个光，太阳。他在这里讲到这里的肥甘，讲到所有祭物的这个肥甘，就是所有基督那个包罗万有的基督的丰富，作为我们的享受。然后基督作为子，我们要吃，我们能够喝他任何的水，也就到灵，三一神父子灵都在这里分赐到我们里面，也被我们所享受。这就是生命，在这个生命有光。在这第六中就说到，三一神已经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为了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为着我们这位神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神，赞美主。他是三一神，现今他更是分赐的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那么借着成肉体死复活，那现今乃是赐人生命的灵。第一小点，神的经纶就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人由他的所事所构成。这唯有借着神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做神圣的生命，才能完成。或许你在这里接受到生命，你的灵被点活，有了生命，你现在开始与主配合，将你的心思置于灵里，你的魂、你的灵魂都有生命，最终我们必死的身体要都被生命所浸透。所以三一神他是生命，现今分赐到三部分的人里面，使我们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成为生命的。他是生命，我们是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成为他的生命。我们乃是他的复制，他的复造，然后最后我们是他的身体，他的彰显。接着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神就能完成他的定旨，使他得着他自己团体的彰显，直到永远。赞美主，为了神永远的定旨感谢主。就是生命与教会，神的目标是要得着教会。 神要得着召会，就是把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愿我们从他得蒙恩典，不向他关闭，不转离他，而是不断的来到这里。你的灵是敞开的，心是转向主的，在这里喝生命的活水的时候，我要吃他做肥甘，喝这个水，来到这个哦，主啊，来到泉源，哦，三一神充满我，三一神啊，充满我，使我们成为召会，成为你的身体，使我们成为你的父子，成为你的丰满，也就是这个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好不好？与坐在身边的祷告一分钟，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从你们来的回应。